好久没有联系那帮朋友了，今儿高兴，顺便问候一下兄弟们。于是挨个给他们打电话，但是最终还是令他失望，不是有事就是忙忙忙忙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忙不完的事？最后拨通了小胖的电话，小胖，我发工资了，现在放寒假了，过几天到市里找你，请你吃饭。
哦啊，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。告诉你一好消息，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的代理，做好了，一年就赚够了哈。
哈，是吧？那要提前庆祝了。
嗯，好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挂了。嗯，等你来市里。
忙？你总是忙。他有点不快地说道。
哈哈，成功人士不是都这样吗？
听着小胖意气风发、踌躇满志的话语，不知怎的，他倒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。他应该为小胖高兴才对呀，怎么会有如此复杂的心情？之前10000块钱工资带给他的兴奋之感早就荡然无存了。他看着院子里贴地低飞、四处觅食的麻雀，不禁伤感起来。快乐只是暂时的，对于刘宇来说，烦恼才是生活永恒的主题。之前还为年终考评时评了个优秀高兴呢，但是刚刚才得到消息说，报到学区的名单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，他只是一个称职而已，肯定是在上报的过程中替换了自己的名字。他也太天真了，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人面前一套，人后又是一套，这叫中国式考评，他弄不清楚这是不是人们经常说的暗箱操作呢？想也想不明白，有些事情他现在要渐渐的看惯，慢慢的适应才行。还好他不是对这些虚名看得太重的人。刚刚放寒假，整个学校就显得极为冷清，由于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，老师们都在忙着整理自己的房间，他也随便整理了一下，把一些东西用报纸盖了起来，以免落上灰尘。李全的媳妇也在，只是在一旁看着李全收拾东西，却不动手帮忙，还时不时的指点李全说这个不要了，那个扔了等之类的话。李全收拾得很费力，看样子是要把东西收拾起来拉走。刘宇也没什么收拾的了，也就过去帮忙。李全媳妇儿只是冲他高傲的笑了笑，表示打了招呼。他一边帮李全收拾东西，一边随口问，看样子是来年不来了。李全抬头看了看他，随意的笑了笑说，嗯，不来了。
那打算去哪个单位呢？
他试探性的问。
还不定呢，正在联系。
李全只是淡淡的说道，但是他能感觉出来工作的事情还是比较棘手，因为李全不是一个深沉的人，有事情尤其是好事绝不会装在肚里不给人说。他只是哦了一声，也就再没有问什么。收拾好了几个大包小包，真还有点累着，也难怪平时都没干过活。李全媳妇的车就停在学校门口，他又帮李全把大包小包都拿到了车上。自始至终，李全媳妇儿都没有帮一丁点的忙，似乎压根儿就和他没关系一样，这让刘宇心里感觉很不舒服。一切收拾妥当，李全感激地说，
真谢谢你啊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聚聚，喝两杯。
他象征性的笑了笑说，
那是一定的，现在走了，说不定还会怀念在这里的日子呢。
李全悠悠地说道。
走吧，这有什么怀念的，你怎么倒像个女人似的。
他取笑道，想不到李全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。李全还想说点什么，媳妇儿就在车里催了，快走呀，大男人的怎么这么磨叽啊。李全看了媳妇儿一眼，匆忙说道，
以后常联系，号码一时也不会变，就上了车。
一定。哈，他还没来得及说完这两字，车子已经开出了几米开外。他看着车子后面扬起的尘土，伫立了好久。人陆陆续续一走，学校变得更冷清了。刘宇点燃了一支烟，一边休息，一边轻轻地吐出烟圈。屋子里一收拾，变得凌乱不堪，连一个人坐的地儿都没有了。他随手抓起收拾好的东西出门，骑上了摩托车，也一路颠簸着回了家。 儿子回家，父母自然很高兴，母亲便忙着给他张罗着做饭。看着年事已高的双亲，由于常年的辛苦劳作而变得弯腰驼背，他感到一阵的酸楚。当他把准备好的5000块钱交给父亲，让他收好时，满经沧桑的脸露出了憨厚的笑容，一道道的皱纹更加深刻。父亲用颤巍巍的双手数着一叠钞票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我儿出息了，我儿出息了。”也许在父母看来，吃上了国家饭就是莫大的幸福，有一份正式而稳定的工作就是无比的荣耀。他们不求你升官发财，不求你家财万贯，只求你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好。但是做父母的哪能体会到儿女们的心思，看着父母高兴的样子，他的心情也好了许多。虽然他们不能够理解自己曾经有过隔阂，但毕竟是一片好意，他怎么会一直怪他们呢？况且这半年的经历使他渐渐地认识到，世界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么单纯，以前自己的想法也有些过于偏激。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顿和谐的晚饭，父母自然很高兴，他不想扫他们的兴，也就和他们多聊了一会儿。其实他只是静静地听着，听着他们语重心长的话语，不时地点点头。一放假，这下真的闲了下来，唯一可做的就是睡觉，睡他个日上三竿，睡他个天昏地暗，愉快的和不快的通通都放一边去。可是事情往往是反着来，他不想睡时，偏偏一不留神就鼾声如雷，正当放开了睡时，总是让你睡不踏实，总是在你梦中渐入佳境时把你拉回现实。电话的铃声一遍又一遍的响个不停，他在迷迷糊糊中一遍又一遍的按掉，但隔不了几分钟又会响起来，实在是讨厌。他一接上电话就破口大骂：“谁啊？这么早让人觉都睡不好？喂，还睡啊？太阳都老高了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”“听不出来。”他没好气地说。“别这么火气大呀，我明辉呀。”“哦，你小子也能想起我呀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”“嘿嘿，也没什么事儿。没事儿就不能打电话问问啊？就你的电话号码我都找得好苦啊，工资发了吧？”一听到谈到钱，他突然清醒了许多，忽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顿时睡意全消，心想这小子不会在我工资上打什么主意吧。他们是一起考的特岗教师，在学校实习的时候连教案都不会写，老拿他的去抄，一站上讲台就紧张的两股战战，哆嗦的一句话也说不完整。可是就这样一号角色分配的时候，却分配到了县里一中，这可是当地的最高学府，也是每个教师梦寐以求的学校。当时他怎么也想不通，后来才知道这小子家里有关系。“是啊，我们不是一样吗？还问我？哈哈，现在有钱了呀，你的公司不急着用吧？”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，警惕地问：“你问这干嘛？”“是这样的，要是不急着用的话，先借我用用。”他吞吞吐吐地说道。当今社会，人最害怕的就是借钱，不管是借出还是借入，刘宇也不例外。一听到这话，立马就证实了刚才的预感，一时不知道怎么答复。答应也不是，拒绝也不是，拒绝也不好。遇到钱的问题，他需要好好想一想。借钱的时候装得像孙子，钱借到手就立马变成了爷，你让他还钱反而变成了你的不是。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，血的教训每天都在上演，不得不考虑。更何况人生何处不上当，一下子他实在不知道怎么说，于是故意伸了一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装作很迷糊的样子说：“哎呀，就这事情等觉睡醒了再说吧。”那边明辉有点不情愿地说：“那好吧，完了我们再联系，不打扰你睡觉了。”说完便挂了电话，但是他却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。不是他不愿意借钱给明辉，主要是社会现实让他更加的清醒。如果要是以前的话，二话不说他就借了， 也不会考虑以后能不能还上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练，使他认识到，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混下去，而且还不至于吃亏，就得多留一个心眼儿，否则的话，后悔都来不及。不借嘛，人家会说你不想朋友情面，借给他们，以后能不能还上还是个问题，先不说，弄不好的话，连朋友关系都会搞砸了。真是左右为难。还有一点，最让人气的是，这小子自从工作了以后就一直没有联系过，平时也不知道打个电话问候问候，联络联络感情，现在借钱的时候倒想起他了，平时不拜佛，临时抱佛脚，这让刘宇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后来又打了几次电话，确实也是急需用钱，这倒也是事实。原来明辉早在上学的时候就追一女孩，和他俩都是老乡，苦苦追了三年都没有追上，但是明辉也确实执着，一直锲而不舍，等工作安稳了以后终于追到了手，但是那女孩却提出了苛刻的条件，必须先要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方能和明辉好，这下可把明辉给难住了。现在的房子一套少说也得好几十万，在西北的小县城是便宜一点，当然不能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房价相提并论，但是对于一个刚刚上班不久的草根阶层来说，首付11万块钱也算是天文数字了。他就不明白，现在的女孩子谈恋爱是看上了你这个人，还是看上了房子了？没有房子难道就没有爱情了吗？刘宇一想，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求于人，还是决定帮帮明辉，但是不能多借，一两千块钱也就行了，他也没打算以后找明辉还钱。于是他拨通了明辉的电话，拐弯抹角说了半天，做好了铺垫，才转回到正题上来。你看明辉，我也确实有难处，也只能帮你2000块钱，你如果不嫌少，我就有空给你打到卡上，怎么样？没想到明辉一口说要。怎么会嫌少呢？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连我侄子的零花钱都给拿来了，2000块钱怎么还会嫌少呢？他一听这话就后悔，早知如此还不如借给1000块呢。挂了电话，他心想，也是堂堂爷们儿，连小侄子的零花钱也不会放过，这都把人逼成啥样了。他不敢再往下想了，是否有一天他也会逼成这样。对于教师行业的人来说，最幸福的是莫过于一年当中有两个还算漫长的假期，而且是带薪休假，上班的时候整天掰着手指头算假期什么时候到来，但一旦真放假了，闲了下来，却总是感觉无所事事，无聊透顶。他一连在家睡了好几天，就觉得没意思了，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着哪儿都不顺眼，家里的小猫一进门就围着他转，他想也没想就是一脚，小猫喵的一声就跑开了，躲在了墙角，很委屈的样子，心想主人今天是怎么了，我又哪儿做错了吗？刘宇心想，不能这样一直憋在家里头，时间久了会憋出病来的，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，还不如到外面出去走走，但何时出去他倒没有想好，白天睡的时间太长，晚上自然就没有了瞌睡，正当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，电话却响了起来，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打电话，一看是小胖打来的。小胖啊，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？他有点惊奇地问道。不晚的，太阳才刚下山嘛。小胖说话时口齿不清，舌头也似乎已经僵硬了，一听就是酒喝大了。最让刘宇有点奇怪的是，他说话的时候情绪很是低落，这完全不像小胖平日的风格，他向来是一个高调的人。小胖，你喝大了？
没有，才喝了一打算什么的？刘哥，你不够意思，不陪我喝。
他真的醉了。好，等过两天我来了再陪你喝，你现在先去休息吧，不要再喝了。他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小胖，没想到小胖却大哭了起来，大喊道，
不，我没醉，我要喝，喝死算了。
刘宇想就让他发一会儿疯吧，只听着电话那头小胖大喊大叫， 也不作声，没想到听着听着却没了，电话里却变成了嘟嘟嘟的忙音。他微微的喊了几声，没有应答，原来电话已经挂断了。刘宇再打过去，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，看来真的是喝大了，估计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本来就不瞌睡，这一下搅和，一点睡意都没有了。半夜他又给小胖打了几次电话，还是没人接听。快到天明的时候，他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小胖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又过了几日，再打竟然关机了。他心想，莫非出了什么事不成？他心里暗暗骂自己，怎么会尽往不好的方面想呢？但是心里却总是不踏实。刘宇对父母说，我想出去找同学玩玩，反正现在家里也没什么事。父母表示默许，临走时说，玩几日就回来啊，不要时间太长，出门就要花钱嘞。到市里其实也不算太远，坐上中巴车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由于打不通小胖的电话，他就直接到了小胖的店里头。让他没想到的是店门紧闭，好像没有人。他正在纳闷时，却一眼瞥见了贴在店门旁边的一张打印的启示，此店转让，由于个人原因，此店低价转让，有意者请速与151联系，非诚勿扰。他一看，这不是阿虎的电话号码吗？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阿虎的电话。阿虎，我是刘宇，现在忙不？刘哥，不忙，你还好吧？
还好，我现在在小胖的店门口，店门紧关着，还看见了你贴的转让启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刘哥，小胖他……还没有说完，阿虎已经泣不成声了。他隐隐的感到，就在这短短的几日，可能发生了令他难以想象的事情。他极力平静着自己的心情。
到底怎么了？你先别激动，慢慢说呀。他，
阿虎还是没有说出来。好吧，我们见面再说吧。挂了电话，他的心情非常沉重，不知道阿虎会带给他一个怎样的消息。见了面，阿虎的眼泪又簌簌的下来。他问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小胖他死了。
什么？虽然在阿虎来之前，他已经做好了接受不好消息的准备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让人悲催的消息。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，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。刘宇仍然一时无法接受阿虎说出的事实，然而这确实是事实，小胖是真真切切的死了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离开了他们这帮亲如兄弟的朋友，去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。小胖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中永远的定格了，他再也听不到小胖夸张的声音，看不到他行事高调的样子，眼泪不由自主的哗哗流下来。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驻足观看，等稍稍平静了下来，他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虎便一五一十的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。
小胖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大买卖，是一个代理，但是加盟费要10万，小胖手头有一些钱，又向家里借了一些才凑足了，这几乎压上了小胖的身家性命，没想到却是一个加盟骗局。
阿虎顿了顿又说，
小胖钱被骗以后想不开，那天晚上就去酒吧喝酒，喝得挺多，最后迷迷糊糊出去以后，这街上被一辆车撞了，本来只是撞伤了，送到医院也许还有救，但是那狠毒的司机竟然又倒回去碾了一次，直至小胖彻底断气，司机也丢了。
王八蛋，那还是人吗？刘宇忍不住大骂道。
那司机最终还是难逃法网，第二天就被抓住了，相信法律会惩罚他的，还小胖一个公道。
阿虎伤心地说道。法律最多让那司机赔俩钱儿，
能换来小胖吗？
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。阿虎无语，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，
那我们再能怎么样？
他叹了口气说，是啊，我们还能怎么样？有时候人的生命脆弱的就像鸡蛋，一不小心就碎了。刘宇想想小胖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正是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晚上，没想到那竟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，从此他们就要阴阳相隔了。他在想，是谁夺取了小胖正值青春年少的生命？是骗子、死机，还是那个万恶的世界，或者是他自己？听阿虎说，小胖的父母知道消息以后伤心欲绝，晕过去了好几次，最后抱着小胖的骨灰回了老家。他没有办法体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痛楚。那晚刘宇和阿虎去了小胖最后去过的那个酒吧，也是他们曾经经常去的酒吧，那里有他们太多的回忆，也许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小胖的缅怀。他俩摆了三个杯子，另外一个是留给小胖的，他们不断的干杯，把杯子碰得咣咣直响，还一边自言自语的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酒吧里的人都以为是两个疯子，只有他们自己清楚，有太多的话要对小胖说。
那晚小胖就是在这里喝醉酒的，然后出去酒。
阿虎指着旁边的桌子说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刘宇默默不语，只是举起杯和阿虎碰了一下，一扬脖，闭着眼把一杯酒灌下了肚里。他感到痛彻心扉的痛楚和难以言说的苦涩。他们想小胖肯定是带着怨气离开这个世界的，因为他有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，所以他走得不甘心。或许小胖的灵魂还飘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，或者在此刻的酒吧。尽管不甘心，但终究还是抵抗不了命运的安排。不知道小胖去了是到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呢？逝者已矣，生者还要继续面对这个冰冷的世界。最后他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。刘宇看着阿虎哭红的双眼问道，阿虎，你考研准备的咋样了？阿虎喝下了一杯啤酒，忧郁地说，
我打算放弃。
他看看他略带着颓废的表情，不带任何语气地问道，为什么？阿虎继续喝着酒慢慢地说，
以前我打算考研，其实也不是出于我的本心，只是在逃避现实罢了，只是不想太早面对社会的残酷。可是逃避三年，三年以后又逃避到哪儿？人总不能逃避一辈子吧，最终还是要面对残酷的现实，最终还是要融入到这个人吃人的社会。
那总比现在好一点吧。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或者这句话本身就是自欺欺人。
那也未必啊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等我三年研究生读下来，社会不知道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，谁敢保证未来就一定比现在要好？说不定到那时还不如现在呢。
阿虎唠唠叨叨地说着，是啊，现在的就业形势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我们总是在不停地追赶梦想，但当我们满身疲惫地赶到目的地时，回头却发现我们向往已久的所谓天堂只不过是一片废墟而已。